的主任牧师是张开地牧师，他是在这个教会贝城教会初创的时候呢，他在这里，所以他对这个教会有非常深的感情。因此我来之前呢，他再三的叮咛我说，一定要把他的问候带到，所以我把他的问候带给大家代表他问候每一位弟兄姐妹。那我昨天的时候也听到说，我们现在在我们郊区华人圣经教会有非常美好服事的一位陈台胜弟兄，也是以前也从贵教会出来，那他现在在我们教会呢有非常非常好的服事。那我想呢，他能够在我们教会有非常好的服事，也是因为那几年在贵教会那个有好的装备，所以我们要感谢你们，把你们这从你们当中出来的宝贵的弟兄们也包括他们的姐妹他们，然后呢，才到我们Boston 去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这是要谢谢大家的。那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呢，读过一篇徐志摩的散文，你们知道徐志摩是谁吧？如果没有看过他的书，至少看过《人间四月天》，对不对？那从他的这当中有一句，他在那篇文章的主题就叫做“树大便是美”，你要念清楚。那这篇文章是从他的日记《西湖记》而来的，也就是他去游西湖的时候感触所写下来的。那树大便是美这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看到一片花团锦簇，我们看到你们在这里很容易看到，只要再往南边走一点，很容易看到的是壮阔的海洋。那如果有人呢去过那个内蒙古，可能就可以看到原野上一大群的绵羊。那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很大的树木的东西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同意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呢，本来是形容景观和艺术的，我们有时候也把它用在现实的事物的追求上。但是树大是不是真的都是美呢？其实不一定。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张呢，是从纽约那个Queens 到那个 Long Island 那条 Highway 上面每一天会发生的事情。那现在如果跟北京上海比的话，很可能已经小巫见大巫了，对不对？所以呢，树大未必是美。我们再看一张，这一张呢在美国的那个纽约的 Times Square 拍的。这什么时候拍的呢？每一年的这个叫做什么The Last Night 然后那就有人跑到纽约去，你们去过没有？到纽约去看那个大苹果掉下来，对不对？那看那个大苹果掉下来，然后大家就走了，鸟兽散之后呢，就留下一大堆的垃圾，让第二天的清洁工扫不完。那反过来来讲，小是不是就一定不美呢？也不一定。我们来看几张图片。过头了，这一张不是那个硬币，它只是告诉你说旁边这一条龙雕的龙有多小。我们再看一张，这是一个蛋壳雕，它也是很小，雕的非常的细，非常的美。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张叫水果雕，用什么？草莓，没错，对，你看年轻人就非常的有反应。 OK， 好，也不一定那所以呢大或者小也许对美和丑有影响，但是美和丑的关键在于什么？在于质，在于内涵。那教会呢，大教会美还是小教会美？可能我们会认为越大越好，大可能好，但是小也不一定不好不美。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把神的荣耀表现出来。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个小而美的教会 那这个教会呢是腓立比教会。我们刚才读到的书信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那么我们读的是他的开头。这本书的作者保罗，我们当中的基督徒都知道他，因为他写了新约当中的13本书，使徒行传里面呢有关他的篇幅最多。我们知道保罗他原来呢是一个热心的犹太教的信徒，所以他可以热心到一个地步，当他觉得在初世纪的时候，当他觉得基督教或基督徒的兴起影响甚至可能伤害犹太教的信仰的时候，他所有的热心是他大肆的逼迫基督徒。所以呢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的人斯提凡，主谋杀他的人是谁呢？是保罗。那当他大肆逼迫基督徒，从耶路撒冷逼迫到大马色的时候，在路上，在到大马色之前，在路上升天以后的耶稣基督又向他显现，他才知道自己错了。当耶稣向他显现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完全的错了，他才知道他所一直逼迫的耶稣基督真的是他的祖先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因为这样，他的人生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他放弃了他自己的大好前程，他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读到这些过程，而且他主要呢是向非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有3次旅行布道，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从亚洲，也就是从土耳其跨过亚欧的边界，进入欧洲传福音的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的经文的读者。他从那里呢，他在那里建立了腓立比教会。所以腓立比书的读者，最先的读者，这个收信的人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腓立比城是一个不小的都市，当然也不能说是很大的都市，可能可以说它是2线或3线的都市。他在那里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但是腓立比教会的建立是非常的艰辛。保罗开始传福音，建立一个聚会点，结果因为呢一个被鬼附身的女，因为替一个被鬼附身的女巫赶鬼，所以呢就被抓、被打、被关在监牢里。那当天晚上，保罗的跟他所有布道团的人在监狱里面大唱诗歌，结果地震，所有的犯人的锁链都被震开，没有一个人逃走。这导致了狱卒信主，全家受洗。但是第二天呢，保罗被赶离开腓立比。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状况之下建立的，而且教会的建立的初期，在保罗离开之后仍然继续的受逼迫，情况艰困，老实说规模也不大，但是呢却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后来呢，保罗的传道生涯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以至于他被逮捕，以至于呢他被以意图推翻罗马帝国的罪名被控诉，被送到罗马去审讯。他被审讯的时候行动不得自由，也没有办法靠自己。以前保罗是做什么为生的？保罗是支帐篷，那个时候他也不能靠自己为生了。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知道了之后呢，就派他们教会的牧师、主任牧师以巴佛提带着一笔金钱去探望保罗，还准备把他们的牧师留在那里帮保罗的忙。结果这一位牧师呢，有好的心智，没有好的身体，在路上呢就病倒了，拖着病体到了罗马，人在那里反而在那里养病。等到病养好了之后，保罗就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听说你生病了，他们很操心，所以就让以巴佛提回去，让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放心。回去的时候就写了这封信，感谢他们的支持跟爱心，也对教会的需要提出了对他们的勉励。那么在这一封信里面呢，刚开始的时候，保罗谈到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谈到他对腓立比教会的期望。我们今天就是来看这，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是来看这一段 腓立比书的开始，这个引言开始的时候，保罗提到有关腓立比教会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他为他们感谢神。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兴旺福音的教会。兴旺福音是指借着基督徒，不只是基督徒的个人，而且是整个教会一起的努力，让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被更多的人听到，被更多的人认识，被更多的人相信跟接受。为什么保罗当他听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一个兴旺福音的教会的时候感到高兴呢？因为他知道这是每一个教会存在的目标。教会的存在跟世俗的社团存不一样，它也不是一个 social club。 教会的存在，教会是一个有使命的团体。这个使命是什么呢？这个使命就是兴旺福音。当教会不这样做的时候，教会的功能就没有发挥。当教会不这样做的时候，教会就白占地图。当教会兴旺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神很高兴。你在腓立比书里面看到腓立比教会兴旺福音的时候，他的创立者保罗也很高兴。腓立比教会兴旺的福音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们是同心合意，也就是说是每个人都参与在其中。不是说当我们在谈兴旺福音的时候，只是牧师的责任，只是长老的责任，只是执事的责任。我们要开布道会，有一个讲员去领一个布道会，然后 到那个布道会快开始之前呢，那个教会的同工就跟他说，某某牧师，今天的布道会就靠你了。 OK，我们有时候想说，哦，布道会是讲员的事情，请个名讲员就 OK 了，或者认为说布道会举行的时候是教会里面负责福音的同工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福音的事工是一个全体总动员的工作，每一个人在这当中都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每一个人在这当中都应该参与。有的人参与敬拜领聚会，有的人做后勤行政，有的人布道陪谈。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是第一线的传福音的人。慕道友是我们邀请来的，每一个人也应该是一个跟进者。为什么？布道会结束了之后，讲员就走了，谁来跟进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所以各尽其职，不是各自为政，而是彼此配搭。我前面讲到说，有的人邀请慕道友来，有的人呢煮饭给他吃，像好像我们昨天晚上那样子，有的人邀慕道友来，有的人提供家庭开放自己的家，有的人呢煮饭，然后呢有的人负责带茶巾，有的人呢负责跟进关心。我们在这当中扮演各自的角色，然后大家配合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我们可能也要想到的是，在兴旺福音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每一位，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能我们扮演的是直接的筹备，直接的同工直接参与的角色，可能我们扮演的是间接的角色。但是不管是直接或间接，不管是站在前线或者是在后面支持，我们都应该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兴旺福音的表现 还在于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保罗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所以传福音呢不是拼三个月，而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不是说，所以有的教会呢平常 弟兄姐妹不太爱传福音，所以教会就采取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就是我们每一年办一次布道会或办两次布道会，至少呢弟兄姐妹在办一次在一那个布道会之前呢，总会怎么样，总会热心一下子。但是事实上来讲，传福音的工作呢不是拼三个月，大多数的时候也不是靠一个布道会或者是一个个人谈到就可以让人信主。传福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我好像昨天也稍微提到过，在我服事的地方， 我服事的教会特别 我专注的这个事工里面呢，是针对包括的华人留学生跟学者，有很多的年轻人。有一个年轻人他刚开始来到教会，然后他来他的整个的装扮跟样子就是很这个很现代很流行啊，那头发梳的跟人家不一样，表现风格也不一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甚至有些基督徒觉得不太能接受啊。那所以呢他也感觉到说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张力，可是这个人呢还继续来教会，还继续来团契，至少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做的事情，就是呢还继续跟我们的弟兄们打球。为什么？因为呢每一次我们的城区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们要打球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要找这一个人，这个人呢爱做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爱打球，所以呢每一次有球打必到啊。所以他有的时候来教会，有的时候不来教会，有时候参加团契查经，有时候不参加，可是呢打球一定到。他打了多少年呢？他打了四年。他在那里跟我们教会的弟兄们，那刚好有人读博士班，就这样跟着他打了四年，打了四年球，他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离耶稣基督的福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种人叫资深慕道友，资深慕道友。然后打啊打啊打啊打啊打，后来呢他就开始对信仰有兴趣了，他就开始追寻了，然后呢他就决定相信了。他决定相信之前呢，就之后呢他就想说，那我要不要受洗呢？他就想说不要受洗，不要受洗。结果他就看到另外之前跟他他认识的一个姐妹，他受洗了。受洗了之后呢，那个姐妹在做见证的时候就说，我觉得信主是对的事情，做对的事情啊，既然是对的事情我就要做。结果这句话就感动了他的心，下一次半年后就轮到他受洗了。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还认识一对夫妇，在我们教会当中，太太是基督徒，先生不是，然后呢太太就很担心，然后呢就常常要安排机会。然后有一次我跟这个我跟我的师母还有跟他们夫妻俩四个人一起吃饭，然后这太太就很 push， 然后这先生就开始发问题了。我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是他对圣经的熟悉度比他太太还要熟，而且呢他怎么样，而且呢他事实上呢就是比很多基督徒都还要熟，但他不信。事实上他已经慕道一两年的时间，而且他慕道的过程当中他读圣经读得比别人都认真，可是他就是不信。然后再过又过了一年两年的时间，因为一个特殊的经历，他愿意相信了，而且他也愿意受洗了。我举这些例子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传福音，你带领一个人，你一开始的时候他排拒，甚至他跟你辩论，而且你还辩不过他，而且你还发现你圣经不如他熟，你不用因为这样子而感到说好没救了，我放弃吧。不是，福音的工作常常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传福音呢不是跑百米，传福音是跑长跑，强调的是什么？是耐力，是持续力，要怎么样？要慢工出细活，它是持续的，要慢工出细活。所以我刚讲的这几位，你看他前面花了那么长时间，他一信主一受洗就已经 ready 了，就已经 ready 做什么？就已经 ready 服侍了。为什么？因为他比很多基督徒对于信仰的认识还怎么样，还更多。他的 point 只在于说，他在那个之前呢他就是转不过来，他一转过来之后，我就发现他已经非常的 ready 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工作要持续， 那腓立比教会传福音的福音的工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表现在他们自己平常的布道，这个部分是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做的。那么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腓立比教会呢在传福音兴旺福音的施工上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表现在他们对宣教施工的支持。宣教现在呢被定义为到远方去向异文化的对象来宣教。腓立比教会的宣教施工在这里特别被提到的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创立者保罗的工作的支持。所以你们读到那里讲到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和我怎么样一同得恩。什么叫做和保罗一同得恩呢？就是保罗在前面传福音，然后腓立比教会在后面怎么样用祷告用经济支持。我们Boston教会的创立的时候有一位老牧师，他已经退休了，不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但他常常对我们教会有非常多的帮助。这位牧师叫王志牧师，他常常讲说宣教施工要人去钱去人去怎么样祷告去 OK。 那所以呢有我们会用各种我们需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怎么样来支持宣教施工。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是保罗提到说，你们是和我一同得恩。什么叫得恩呢？保罗看他去传扬福音，到各处去传扬福音，被人家打个半死，然后被人家赶出去，然后被人家带到法庭去，保罗说他的这些工作是在得神的恩典。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眼光，对不对？然后腓立比教会说，你们我在前面工作，你们在后面用祷告跟奉献支持我，你们是和我一同得恩。然后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腓立比教会赚到了。为什么赚到了？因为保罗在前面拼个千辛万苦是得恩，然后腓立比教会在后面他们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奉献祷告支持。保罗说你们跟我一同得恩，腓立比教会付出的代价不算多，但是呢他们跟保罗一同得恩。所以你说这一种投资，我如果用姑且用这个字眼来讲，这种投资上不上算？上算。所以腓立比教会非常非常怎么样，非常非常重视宣教的工作。那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榜样，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持续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我相信贝城基督教会的建立是为了传福音给在这里无数的华人听的，有一些是定居的，但是我特别强调，因为我来是为了学生事工来到这里的，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做宣教工作。当然我们可以派人到远方去做宣教工作，我们也可以奉献支持一些宣教士。但是我昨天我在校园事工的那个这个分享里面，我提到做校园事工也是一种宣教工作。为什么？因为呢以前呢宣教你要到这个非洲去，现在你要派人到非洲去，对不对？你如果要回大陆去宣教，你要回到大陆去。现在呢无数从大陆来到这里的留学生，几百位来到这里，我们接触他们只需要怎么样，只需要开15分钟车而已。可是我们也在做宣教工作，差别只是在说我们现在不用去，是他们来，人家白白的把人送上什么，送上门来让我们来做宣教工作。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是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吗？我们是一个有意向的教会吗？在我服侍的城区事工里面，我们每一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个同工退休会，每一年不厌其烦的在那一个同工会当中，我会有一段时间提醒我的同工们，我也提醒我自己，我们存在的意向是什么。那可能呢有人参加过7年，有人跟我一起在那里配搭7年8年，每一年同工退休都听我讲这个，他可能说不定都听得觉得都可以会背了。但是我们要不断的被提醒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事工的目的是什么，提醒我们在这里建立神的教会的目的 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免得不断的有人加入我们的教会，或者时间过去，我们就慢慢的就淡忘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我们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彼此配搭，让我们可以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除了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以外，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他们的爱心的表现屡屡的被保罗指出来。他们爱心的表现在对保罗的关怀，他们的爱心的表现也表现在对社会的关怀上。这没有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保罗在写信给另外一个教会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是一个很富裕的教会，然后哥林多教会的人不太支持关怀跟宣教的工作。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用腓立比教会这个小的教会来当做这个大教会的榜样，告诉他们说，哎，腓立比教会他们比你们小，但是他们很慷慨的奉献，他们周济远方的穷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富裕，但是他们愿意给。你们还记得在马可福音里面，在马可福音还是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耶稣呢在圣殿里面看到啊，马可福音里面有提到，看到两个人奉献，有一个有钱的人呢，随随便便的投出不少的钱放在圣殿的奉献里面，然后有两个小钱，有一个寡妇把他身上仅有的两个小钱奉献在奉献箱里面。耶稣基督说，那个穷寡妇奉献的比什么？比那个富有的财主还要多。为什么？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富有的财主拿出来这些钱呢，是九牛一毛，而且呢，他可能也不是那心也不是那么真。但是这个穷寡妇是把他养生的都献上了。腓立比教会的爱心还表现在他们对客旅的接待上，因为当时的旅行的人呢，住客店很不方便，很贵，很脏，还有可能住到黑店，被偷被抢，甚至被杀，被拿来用来做人肉包子。对，可是当时很多的旅行者到一个地方去，如果能够找到爱心可靠的人接待，就安心很多了。好像我觉得我这两天真的是受到非常非常好的接待一样，从牧师跟师母来的接待。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很有爱心，愿意做这样的接待工作，但是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从腓立比教会的第二个榜样学到，我们也要一个有爱心，我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团体，用爱的表现来见证神的大爱。因为你知道，去关怀人，让人间有爱，让社会更好，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之一。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爱关怀无数有需要的人，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爱关怀无数有需要的华人，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爱跟关怀跟我们不同种族的人。我们也像腓立比教会一样，力量很小，但是当我们愿意付出我们仅有跟微小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的神会使用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教会会说，我们传福音都来不及了，哪有空闲去做这些工作。其实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我举一个例子，我所服侍的地方，这是过去几年有一个经典的故事，而且这个经典的故事后来我发现还有续集。这个故事叫一个卤蛋的故事。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是同学，一男一女。然后他们在大学是同学，后来他们先后来 Boston 念书。男的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来了就来念神学，他当传道人。女的是非基督徒，念的是教育。但是呢，这一位女学生刚来没有多久，这一位弟兄呢就邀请他来参加礼拜五的团契。那么我们呢，学生工作少不了的事情就是什么？吃饭。对，好，那我们每个礼拜五呢都有饭吃，我们礼拜天中午也有饭吃。那我们礼拜五这时候有饭吃，然后那天他来吃饭的时候 刚好有一盘卤蛋。结果这一位刚刚来到的女学生呢，她看到那一盘卤蛋，她就哭了。为什么？因为她觉得看到卤蛋好像回到了家一样。我后来发现，这也不是只有她是这样的。我曾经碰到另外一个访问学者，是一个医生。他刚来的时候呢，住在一个弟兄家，因为那个他们是大学同学，住那他那弟兄的妻子呢，刚好回台湾去了，所以他们那一个礼拜都在吃披萨。然后一个礼拜，等到他搬到自己的家，然后有机会到了包括中国城，然后呢，到了一个中餐厅，叫了一盘回锅肉，咬第一口他就哭了。所以我发现呢，这个每个人都会想家，都会需要。所以他这个姐妹刚女学员当场就哭了。这个弟兄就说：“你如果常常来，就会常常吃到卤蛋。”我觉得他那时候讲这句话不完全实在，可是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你如果常常来，你可以从饮食当中享受到家的感觉。所以这一位女学生，她就继续的来，然后最后她就信主了，她就受洗了。当然她不是因为卤蛋而信主，但是那是一个开始。她就因为这样信主受洗了。那她在受洗的时候，她在团契里面做见证，她没有提到。可是后来他毕业了，要离开了。他在毕业的送旧那一天聚会的时候，那天我还不在，我是听他们讲的。他分享了这个见证。所以自从那一次送旧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礼拜五晚上呢，其实应该说现在我每一个礼拜都会出现卤蛋。为什么？因为在他们学生团结的辅导里面有一位弟兄，他有四个餐厅，他的专业就是开餐厅。他就常就想说，有人有音乐的恩赐，可以在台上领会；有人有什么样的恩赐，可以做什么？我的恩赐是做饭，我能做什么呢？他那一天就怎么样，就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有卤蛋，而且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可以吃，是这一位长辈不断的提供的。那我的重点是在这个故事是有下集的。后来呢，学员团去参加迎新，然后学员团去办迎新退休会。礼拜天的时候呢，主日崇拜辅导讲到，那这就是他们这个主日崇拜的，在基督教营地里面自己主日崇拜的一个什么的一个过程。然后那一天他们的辅导讲到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一个经典故事，一个卤蛋的故事。然后呢，有一个刚刚来的交换博士生，他只来一年，他听了之后就有一点不服气，他就跑去结束之后，他就跑去找这位辅导。他说：“你说这个人因为吃卤蛋后来信了主，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来你们这里只来吃卤蛋不想信耶稣，你们还让他吃吗 ？”OK， 这位辅导他就说。我们当然让他吃啊！其实你知道，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每一年暑假的时候，如果接送100个新生，最后就10个人会来，会留下来。然后呢，我们就在讨论说，我们还做这种事啊？后来我们的讨论就说，我们做，为什么？因为这在见证上帝的爱。所以这位辅导他就说，我们当然还给他吃啊。结果这对这一位学生有非常大的震撼。因为他说，我从小长大的历程就是告诉我说，你付出一定要得着。然后不到一年，也就是他离开之前，他信主受洗。他受洗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受洗是要 interview 的，通常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我，后来人太多了，所以就有其他的同工 interview。 我 interview 他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故事。所以我就说，这是一颗卤蛋的什么续集。因为连这个辅导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回答对那一位新朋友带来的震撼有多么的大。但是爱心呢，需要有其他的条件互相配合的，否则爱心可能会被误用。原先好的存心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腓立比教会很愿意接待客旅，当然他们很愿意接待传道人，但也有一些号称传道人、号称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被他们接待了之后，就告诉他们说：“我跟你们讲啊，光传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够的，传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一个人信了之后还要严格的遵守律法。” 他们就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这样。那这跟圣经当中的福音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听完了之后呢，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没有办法分辨呢？也许有，也许没有。总之他们有了一些 confused， 可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分辨。那既然产生了疑虑，要不要让他们继续讲呢？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很有爱心，就是还是让他们讲吧，越讲越迷糊。那还要不要让他们住呢？为了爱心的缘故就住吧，坐越久，住越久影响越大。这是当时腓立比教会所面对的问题，爱心发挥的极致，但是给教会带来了不少的负面的影响。这一段整个的过程，第三章，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所以我把它跳过去。所以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光有爱心就够了，会不会爱心的实践会被误用，甚至带来负面的影响呢？我举一个例子，例如说做父母的爱自己的子女，是不是就表示我爱他，因此呢所有的满足、所以他所有的需要我都要满足他呢？他爱吃糖，特别爱吃巧克力，所以我就尽量让他吃。例如一个人面对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帮助他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他的需要呢？有一个家庭，年老的父亲或母亲在病重了，在医院里面到了垂危状态之下，然后呢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去探望他，然后在那个最后呢，这一位长辈过世了。长辈过世了之后，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可是这位牧师的想法说，长辈过世了，做儿女的一定非常的伤心，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陪，而且陪到12点，陪到1点，陪到2点，他就觉得说我去陪他是非常有爱心的。然后到了3点钟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做儿女的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回去了，因为我们很需要休息。所以他牧师非常有爱心，可是呢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判断说到底现在最合适的表达爱的方式是什么。所以爱心呢要被正确的应用，爱心要被正确的应用，必须要有知识，也必须要有见识。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说，我的祷告就是你们的爱心要怎么样，在知识和见识上增长，多而又多，多而又多。爱心需要被正确的应用，需要知识。所以我们教会曾经有过一个状况，是有一个人精神有了问题，所有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太夸张，很多弟兄姐妹去关心他，然后提出这个意见，提出那个意见，提出这个意见，提出那个意见，结果呢把精神科专业的知识摆在一边，结果把事情搞得越搞越糟。所以我们在爱心的实践上的时候需要知识。那比如说我刚才就举了这样的例子，他需要什么？需要专业的，他需要专业的知识。所以保罗说他要为他们有这样的祷告。那么在遭遇这些事情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见识。见识的意思指的辨识力跟抉择的力量。我们每天都在遭遇很多的事情，我们在遭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见识来让我们对这些事情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知识和见识，我举几个例子。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这个是那个 Gangnam Style， 对不对？这是一个韩国的一个放在 YouTube 上面的。我知道这个影片是有一年当我女儿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在那个年底的时候回来放寒假，到12月31号的时候，她说今天有一个公布，去年一年呢，那是几年前的事情，看 Gangnam Style 的 YouTube 是被看过的最多的一个。所以然后大家都现在都在，后来大家都在什么，都在现在已经有点冷了，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在什么，大家都在流行那个跳那个骑马舞，连我们城区的这个安德的 group 都叫自己叫 Under Style， 好，然后连北大那几年前都跳骑马舞，还把讲台给跳垮了，对。然后结果我等了一年都没有看，我到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看。我一看了之后说奇怪啊，其实这一个影片在 The Message 在讽刺韩国某一个地方 一些有钱有闲住在江南道的人。然后全世界人都在流行跳骑马舞，没有人留意这个影片在传达什么信息。所以我后来听说了，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只有住在江南道的人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在骂他们。但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只知道跳骑马舞，我们不知道那一个背后的信息是什么。说不定连后来连这个 PSY 大叔都怎么样，红的冲昏头了，忘了自己拍这个影片的信息，因为他名利双收之后，他自己生活就过得跟江南 style 的生活一样。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许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知识、见识和爱心互相配合。这样的话，当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抉择的时候，大的、小的，甚至有些很小的事情，当我们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靠这几方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另外一个例子我跳过去了，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判断。可是这里所说的知识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认识神的知识。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对神的知识。我想到的就是保罗在箴言里面讲一句话，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许我试着用另外一个人讲的话来怎么样来诠释他。今天在几十年前的时候的今天，有一个人过世了，这个人叫 C.S. Lewis。 我们在美国可能以为想到的先想到的是今天几十年前的今天有另外一个人过世了，那个人叫 JFK， 甘乃迪。他们两个人在同一天过世。那所以呢 ，C.S. Lewis 过世的时候呢，大家不太注意，大家的眼光都放在谁的身上？都放在那个甘乃迪的身上。C.S. Lewis 的影响不会比甘乃迪更小。他讲过一句话，这句话说 ：“I believe in God like I believe in the sun, not because I can see it.” But because of it, all things are seen. 我翻的不太好，但是我这样翻，我相信上帝，或者是原来的文字用的是 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我想是一样的。正如我相信太阳的存在，不只是因为我能够看到上帝，更是因为透过看到上帝，我看清了万事。所以你认识了神，你越认识神，你就越容易从他的角度跟眼光来评估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事情。也因为你能够正确的从神的角度跟眼光来评估正确的来对这个世界上有的事情有正确的评估，我们才能够做许多的抉择，我们才能够因为这样懂得选择上好的事，懂得选择上好的事。就是明辨是非指的是选择做什么事情是最好的，然后当我们懂得选择做什么事情最好的，我们就可能诚实无过，让我们的行为没有污点没有瑕疵。不但让我们的行为没有污点没有瑕疵，更让我们可以靠着神，靠着这几件事情结出仁义的果子，然后使神在我们的身上，是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得着应得的荣耀。所以盼望我们不只成为一个同心合意传福音的教会，盼望我们不只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教会，盼望我们的爱心加上知识和见识，使得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使神得荣耀的样子。所以合神的心意不在乎教会的大或小。如果一个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我们的表现却越来越不讨神喜欢，那么这种增长是没有意义的。腓立比教会不完全，但是他们的表现让保罗感谢。所以他们虽然不大，他们却是一个美的教会。我们被成华人基督教会一定也不完全，相信你们同意，也许也有一些缺点，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朝向一个美的教会努力， 我们就能够活出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样式。我们就能够透过活出诚实无过，多结果子，以至于荣耀我们的神。而这当中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成员是不是一群成熟、能够彰显神荣耀的基督徒。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靠神的恩典，能够成为一个成熟、能够彰显神荣耀的基督徒，使我们一起可以，整个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小而美，但是成熟、美丽而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奉献在你的手中。我们理解我们的生命是由你而来，我们也知道主啊，你拯救我们是为了给我们更大的荣耀和恩典，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荣耀你、见证你，使你的荣耀被更多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看见的一个生命的样子。主，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知道我们不够，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的缺点、罪恶，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手中的时候，你要来改变我们，你要来更新我们，你要来帮助我们，你要来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越来越来，每一天每一天越来越合你心意的你的儿女。也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越来越合乎你的心意，可以彰显你荣耀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Thank you.